第五章哈，马可福音第五章呢，那我给这章起个题目就是得胜君王的宣告哈。
得胜君王的宣告。
对哈，然后呢，我看到这个得胜君王他怎么去得胜，他在这个世界上解决人类的三大问题哈。那现在我们在人世间我们遇到的这个有几大问题，对人来说是无解的问题。说人所面的三大无解问题，第一大无解问题就是鬼附问题，这个灵里的压制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第二个就是不治之症哈，现在不治之症的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死亡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都是人类自己的没有办法手足无措的三大问题。那比如说鬼附问题哈，鬼附其实就是灵界，有灵界的存在，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听到过，对不对？特别像农村啊什么这些就听到多一点。然后呢，鬼附常常在一些软弱的人身体上，或者在那些乱拜的那些人身体上，他就会出现啊，就邪灵那啥，刚才
有破口，
哎，有破口，然后他们就会做。那么就那被鬼附的人，常常他的身体他就被残害哈，就是他会被辖制住嘛。而且常常他的整个的他的人生有时候也是会很惨的，就去那啥就被辖制了。有些人甚至出现的就是身体的，比如说像很多人算命的那些，他就眼睛瞎了，还有很多人他出现这个残疾。所以被鬼附的人往往他们的生命就慢慢的就被杀戮毁坏。然后呢，众人眼里看的哦，就说他是那个什么拜这些的哈，但是这些人的生命都是很惨。但另有一些被鬼附，就是那个生重病啊什么什么被鬼附的这些，像这些问题遇到了以后呢，人都没有办法解决。就像这个耶稣到这的时候他说到的这个格拉斯给附的这个人的问题吧，他说是人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今天一样的，被鬼附的问题人没有办法解决。那有些呢他们就在搞，我那次读到一个就是台湾的一个，后来他是什么，他从小就被鬼附嘛哈，他就是说那种他有阴阳眼，然后呢他阴阳眼他就能开了，然后那小鬼他能看见小鬼，那小鬼能看见他，然后呢那小鬼能看见他就常常欺负他，他从小就被欺负，从小被欺负，欺负到他就很没办法，但别人看不见，他自己能看见，所以他就很无奈。后来等长大以后呢，他就说不行，我要不能让小鬼欺负，他就拜那个道场，拜师傅啊什么的。但后来他师傅呢，他拜一个，然后呢等他制服了这个小鬼以后呢，他发现呢又有更大的鬼来去供他，他再拜一层又有更大的鬼来供他，到最后他为什么觉得这个道场这个也不行了呢？后有一次见了一个鬼了，他师父也吓跑了，他说这我也没办法了。所以他就这是后来他为什么信主了，到最后他信主的时候他奉耶稣基督名，那些鬼不找他了，哎，说他这很奇妙哈。所以这是他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在那个 Good TV 上他有讲，他就专门讲了这个。那就是在谢谢那就是在现在呢，鬼附问题仍然是人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哈。就是但出现在我们是有办法了，现在耶稣来了是有办法，但是就是说鬼附问鬼的问题是人靠人的方法没有办法解决的。
其实今天很多的精神方面的忧郁症和很多的分裂问题啊，其实跟鬼附有关系。一般来说啊，但不是说所有的精神病都是鬼附，但是很多的鬼附都带来了精神上的这种压制。
对，往往这些病呢，医生也没有办法，医生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被鬼附的东西呢，医生就没有办法。所以这是一类的问题，人类没有办法解决。第二的问题就是不治之症的问题。我们每一个时代都有不治之症，对不对哈？到现在我们谈癌色变，然后呢没有办法，然后很多的疾病我们发现没有办法哈。所以这个里头他也讲到的一个血漏的病人，他也是没有办法的哈。所以也许血漏现在也是办法了，但当时是没有办法。反正每个时代都有这不治之症，但今天我们人类仍然面对着不治之症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人类没有办法解决，总有不治之症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的。第三个没有办法的问题就是死亡问题。你就再有钱再有势再有怎么样，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谁都没有办法，是不是哈？所以这个人都清楚啊，说马云再有钱挣到多少 但是这但是如果他有一天走的时候，他的钱财带不出去，他没有办法用钱买他的不死，长生不老那只是童话，对不对？哈，
贾贾伯斯不就是吗？是吧？那这 iPhone 的发明人，他最后想用多少钱的这个都没办法用，生命就是这样。
对，生命就这样。所以这三大问题呢，是我们现在人类，就是是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哈，是那时候的人类。耶稣没有来的人类，那时候的人间呢，是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处理这三类问题的。而到现在没有接触到神的人，对这三类问题也是束手无策的。但是呢，耶稣基督呢，他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前面也讲到哈，天国降临了，他带来这个世界的改变，然后他就开始来入侵这个世界，对不对？入侵这个世界，他就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对不对？说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第五章呢，他讲了三个例证，这三个例证呢，恰恰就是讲的是三大类问题，这三大类问题哈。第一个就是格拉森人，然后你们刚才问的一个问题很好，说哎，前面赶鬼，这个也赶鬼哈，为什么老赶鬼哈？对，那你们注意到不同是什么呢？前面是在加百农，在不同的城市，然后他这边呢，他是到了海那边的格拉森，就是这个地方呢是耶稣新去的地方，你知道他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征服啊，他先到加百农征服那个城市，再到一个城市，再到一个城市，所以到
这
时候
地方养猪的话，很有可能不是犹太人的地区，犹太人不养猪，格拉森人养猪的话，他可能有是外邦人的这个境，
也有可能。所以呢，他就已经渡到海边，到了另一个城市。可是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看前面的圣经哈，耶稣前面已经讲到耶稣两次赶鬼了，但是每次赶鬼都是在他所有的到一个城市之前最先开始的，也就是他召集门徒以后，他一到这个城市，首先面对就是赶鬼，首先面对赶鬼，这是很有属灵的意义的。你知道，你占据一个城市，你首先，你占据一个城市，你首先要跟他的当权者对垒，你把他当权者拿下，你这个城市你才就进入。你不拿下这个城，不拿下当权者，你进入不了。但是从这个一个城市的被控啊什么的，它是有属灵的东西在里面的。所以我一直在讲，天国入侵世界，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因着亚当夏娃的堕落，把它交到了撒旦的手里，所以这个世界是被撒旦的鬼合法控制的。所以耶稣入侵，用天国的势力来入侵世界的时候呢，他首先走一个城市，他不能说在这个城市做完了就全部的鬼都那啥了，没有，因为这些鬼都在各处都合法入侵的嘛。所以今天我们还需要赶鬼啊，就是这样子嘛。所以那时候哎，他到一个城市，把这个城市征服，再到一个城市，所以他到了海那边，他征服了，他就又他一进一到这个城市，他就面临的鬼就马上迎他上来了。然后那鬼都是通风，都是知道的嘛，已经听说了。哎呀，耶稣来了，他已经把我们这边去搞定了，所以你们那边、哎、要小心了。所以他这个消息早就传来了。为什么说可以说他传来了呢？因为他一跑到这个城市，这个鬼就迎上来了。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是以被鬼附的人的身体那啥，但实际上是鬼迎他上来了嘛。鬼迎上来以后就说的：“哎呀，你干嘛你？你看你就然后就去拜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对不对哈？所以他就在说，然后他说，他说是什么？他说是因为耶稣。”城吩咐说鬼走，他用那个城，也就是说他听到别的城市已经有这样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哈，那我就再从结构说，好，人类遇到三大问题是我们人没有办法。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来到一个城市，他征服一个城市，做一个城市的时候呢，他就要先在这三个问题上着手。所以他先要赶逐污鬼，争夺这个城市的控制权，然后呢疾病也都是污鬼搞出来的东西，搞出来的东西，所以他再把那些不治之症他再去做，然后他再把那啥，然后就死亡问题。那好，那我把这部分呢，就从这三个例子呢， 来分享哈。嗯，也是分三块哈。德胜君王的宣告，宣告，第一个宣告就是冲破，战胜污鬼的宣告哈，就是战胜污鬼。第二个宣告就是战胜疾病，第三个宣告是战胜死亡哈。这是三个例子，他做了三个，就是他三个事情来宣告出耶稣是可以在这个世界战胜污鬼、战胜疾病、战胜死亡的哈。这个对我们绝对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对不对？你知道到今天，我们人类仍然受困于这些事情，无计可施。但是呢，当我们如果我们有属灵的一些觉醒，看到圣经已经说了，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他战胜污鬼，冲破了灵界的规律，就是地上的这个已经被灵界，地上原来在撒旦之前就是撒旦去控制的，这个灵界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不可以那啥。但是耶稣一来，冲破了，这规律不再存在了，就是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了哈。然后第二个，战胜疾病，它冲破了自然界的规律。你看我们现在疾病，就是病就是病嘛，要死就死，六个月死就死，这是自然的规律，对不对？可是呢，耶稣来了，冲破疾病，他完全把这个自然的这个变成超自然的意志，这是可以的。所以这是冲破了自然的规律。第三个，战胜死亡，冲破了阴间死亡的规律，这是他做的三个宣告哈。所以三个宣告对我们绝对是大好的消息，而我们能不能去真正的支取它哈。好，那我们就看第一个哈。第一个呢，就是他来了，他一来他就跑去，然后呢污鬼就上来以后呢，污鬼就做了一个动作哈，污鬼就先拜他，然后就认他，然后就求他，对不对哈？污鬼就做这样的动作。你知道这说明一个什么？这说明呢，在整个的宇宙界呢，污鬼是知道耶稣是王的，所以呢，这个在整个宇宙界，所以他才拜他，对不对哈？他拜他，因为他知道是王。但是他为什么又求他说，哎，你可以那啥呢？你不能，你把我改的那啥？他为什么耶稣又不能说灭了他，又不能灭了他？这就有个灵界的规律，因为亚当夏娃把说统治权交给了撒旦，而撒旦合法在世界上做，所以当污鬼去搅扰，然后有被耶稣被请求，耶稣是可以赶他走的，但是呢，他还不能够说你在这个，因为就他说神的时间没有到，他们还没有到被赶出地界的时候，所以他们还是合法在这儿，所以呢，耶稣呢只能把他赶到猪群里，并不能把他灭了。这是在灵界的规律里运作的，否则撒旦就会很不服气，跟上帝说了，你这不公平啊，我是，你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很多的东西他都在公义的律里去运作的，所以呢，撒旦他这样合法的在挡在这个位置，所以当耶稣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撒旦都可以说，哎，你看这权利是我的，哎，你要不要我给你，你拜我，我就给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东西是他的，他已经合法的拿到了，而这个合法东西上帝也不能说我再夺给你，他上帝不做这种大人欺负小孩子的事情，上帝是在公义的律里去运作的，所以呢，他就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污鬼认他、拜他、认他、求他，但是最后耶稣做的是，再从这个人身上赶走了哈，把他赶走了，但是这一个宣告非常的重要，这个宣告首先就是赢得这个城市的宣告，对不对哈？赢得这个城市宣告，因为他是个群鬼啊，你知道，当属灵的这个势力过来，他最先的这灵里的这些，他就要迎上来交战嘛。所以一交战，在这种初战告捷的时候，耶稣就等于把这个城市就拿下了。拿下这个城市以后，最当时的人肉眼可以看见的就是，哇，这个人变清醒了嘛？这个人变清醒了，然后呢，人们另外肉眼看见说，哇，这种事情怎么还可以做？你知道哈？所以对人来讲，他真的就是一个得胜君王的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就是说，耶稣来了，他可以战胜污鬼，战胜灵界嘛？哈，灵界人所认识的灵界，在人所不能够处理的，而耶稣可不可以？ 耶稣可以，因为他赶他走他们就得走，他们还得拜他求他，所以耶稣有这个权柄。所以得胜君王在这一刻借着这件事情，他就向人类宣告说，耶稣来了，他是有这样的权柄，是战胜灵界，战胜污鬼，然后呢是属灵的这个属灵的这些瑕疵都退回退后。那个这个就对我们呢就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多的人在这种被辖制当中，那刚才你就说怎么辨别，刚才我们说嘛啊，有一种属灵恩赐，当我们操练到一定的那啥的时候，就说它有一种辨别属灵恩赐可以辨认。但是也有就是当我们足够的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操练和运作的时候呢，虽然有时候你可能不会说马上有那种辨别诸灵的恩赐，辨别诸灵的恩赐就是他的眼睛能够开了，他能够看到那个鬼在他身上是什么类的鬼，这个是很多的牧者是有。那也有一种就是说他，你像我们现在都还看不到，我们没有这个辨别属灵，就是看到鬼的那个，但是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我们一看到这个人呢，我们灵里马上不舒服，
有些人身上有东西，因为他祷告就恶心，
我们
有、这个、
然后呢我们再一祷告我们马上就恶心，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有里面有东西。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阶段我们没有看到那个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人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不对劲，你看他的眼神和看他的很多东西不对劲，然后再祷告，如果再帮他一祷告呢就那啥了。所以我们当时遇到过一个姊妹呢，她回台湾前呢她就跟我们告别再见了，年轻人，然后就走了，回国了。可是呢她
受洗的、
结果呢回国以前她家里打电话说找牧师，然后说是这个女孩子没有回去，该乘飞机没有乘飞机，然后我说那到哪了，就帮她找人呢，发现说她住院了。后来我们说住院是住哪医院的，然后我们就很为他着急哈，因为他正好处在真空状态，如果他一直在教会就范围内我们能管他，因为他又要回去了，我们就他要回去，结果发现没回去。所以那天晚上呢我们就在给他祷告的时候，我整个的那个人哈就是发晕的，就觉得他是处于晕晕乎乎的状态，而且很恶心。后来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出现什么情况，第二天早晨起来，因为我说那我去看，我们两个要去探望他，看到他我们说到底他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后来我们就说那先早晨给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呢我就继续出现一些状况。后来呢包括路上我在给祷告，我就开始恶心，然后呢后来我就有三个启示，就大概就是觉得他有哪方面的沾染。后来我们俩就去了医院以后，我们就把祷告的感动讲给他，说现在三点的东西，你知道他去了以后他的眼睛就是这样，怕到不行，不敢上厕所，不敢什么，你知道他是明显被邪灵控制，因为他还有那声音不断，昼夜不断的就挟制他跟他说话，所以就被关进精神病院，不可以放松。但实际上他是被鬼附，那么祷告恶心到那啥，他就是，他在一些关心方面沾染，跟你做交易，反正最后就被这个那啥了，然后就搞到
他要找一个男朋友同居的，还是个穆斯林啊，乱七八糟，反正就是很多事儿。
哦，那就是
你知道，这都叫破口，这种破口，
有一些破口带进来，
再
加上他自己精神上一旦弱的话，就会侵进来。有的时候鬼也不是随便可以进到我们灵魂里面，他是一定借的某，
他是借这些破口
进来
的，所以他的就是那我祷告就有那个，后来我就把三点感动给他讲了，我说一二三个讲完以后，他满脸哇，就眼睛他就哭起来了，哇都就哭到就抱住。
放两首歌，
放歌是我们后来那啥，但是后来我们就给他那个那啥，就是跟祷告，他就那时候他就是很怕，因为他被辖制以后，他就感觉惧怕的状态。后来我们去了以后，他抱住我们就哭啊，就吓得也不行，他害怕，你知道灵里被辖制是最害怕的。后来我们就一起服侍他，给他祷告，最后总的结果就是把他又抢救出精神病院了，最后让他正常了，然后他就可以，否则精神病院不可能放他走的，说他这状况不能出去，
重度精神分裂， 人家当初给他的那个是
他妈来接他也不行，他必须那啥，因为他没有到一定程度不可以走的。
没有遗传的可能，是不是遗传性的？
没有，
不是遗传性的，他是属于那种、
嗯、
他是属于就是有了
自己沾染
进入了战乱的生活以后有了破口被邪灵缠。
所以现在有些孩子不懂随意的进入婚前性关系和各类的有些东西都会带来破口给这些孩子们、
嗯
就说尤其是在你接触的对象又是跟你的灵又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呢都
会。所以这是第一个哈，就说在今天呢耶稣的这个宣告也是我们的得胜，因为我们就有了一个武器，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灵界，因此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战胜灵界，我们可以
耶稣说我们可以做比他更大的事，所以呢耶稣能赶逐污秽。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权柄、只是我们不敢用或者不知道，你敢于这么想、很多时候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今天呢我们没有做这个事呢，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耶稣能做的事现在我们也能做了，这也是他后来走前要交托给我们每个门徒都可以做的。那我们就这是要一个属灵的觉醒哈，所以属灵的觉醒就是告诉我们耶稣的得胜君王的宣告，而我们今天也靠着他得胜了，可以战胜灵界的规律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看到他讲到了一个血漏的妇人哈，灌了血漏的妇人灌到了十二年，这个人都没有办法治，他也是没有办法治。他说，连医生呢，用尽了他的钱，但是他不见好，反而更坏了哈。所以要到医生都这样子了哈，那别人更没办法了哈。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的病人是这样，很多的不治之症的病人，包括很多的癌症病人，是不是用尽了所有的钱最后还是死了，用尽了所有的钱受尽了所有的苦最后还是走了。所以这是不治之症很多的问题，不是说医生不想治他，而是说医生没有办法治他。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多少人问到的问题，我们只要随便一翻翻我们周围都会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哇，然后现在得出的有些病的名堂更多了，哎，突然出这个，我们那时候听到什么胶质瘤，然后在短短的时间人就没有了，就是像这都新出来的，这个不普遍，但是这种病出来医生根本没有办法，人啪就走掉了。所以呢而耶稣说什么，来了以后人们因着信一摸耶稣他就得救了，他就医治了。所以这是耶稣的第二个宣告，第二个宣告就是他来了可以战胜疾病，而人们眼当中不可以胜过的疾病在耶稣都可以胜过。这是得胜君王的第二个宣告，他战胜了疾病的规律，也就是自然的规律哈，而进入了超自然，对不对哈？所以这也是我们第二个可以支取的。那这些年呢我们来了几次，我们也不断地在讲一些医治的见证，对不对？在四十天祷告群里你们也都看到了医治的见证。那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个，就是我之前的陪的一个荷兰的一个客户哈。那这个客户呢他们我没分享过这个吧，没有分享过哈。然后呢这个客户呢我没有见过他，但是呢我曾经在那个就是电话里带他做觉知祷告。
嗯，我们是对。
嗯，带他做觉知祷告。可是后来2015年的那年呢，然后呢，他就家里就发生了一个急难的事情。然后当他什么都没有办法的，而这个急难的事就是到了这种医生那啥，他属于他的女儿呢是个嫁了一个荷兰人呢，然后他就怀孕了，怀孕到孩子六个月的时候。到孩子六个月的时候呢，然后就出现一些状况，出现一个状况呢，医生就为了保孩子就给他用什么药，可是用完那个药他不知道怎么就出现是更大的状况，更大的状况以后呢他就开始呢出现肺积水呢就是抽又灌满，然后最后呢医生就说宣告就说病危了。然后呢那个孩子原本是为保这个孩子，结果也保不住了，就把那个孩子就取出来了，
六个
月就取出来
早产
取出来以后呢然后呢他这个女儿30多岁呢就住到了那个特护，就是那个
ICU
住到 ICU 以后呢，医生呢就说水死死亡，就说非常的危险，他没有办法，他就
说后来说还出现了红斑狼疮，
那是对那是后面
嘛、
所以当时没有办法。然后 他就给我打电话，那我就去问这边的一个周大夫哈，我就问他的啥，把他的所有的病情说了以后，他说哦，这个，他说我给你比喻一下吧，就像是一个楼哈，被一把火给烧了，你只能祷告他不倒吧，他说也就是不行了。所以这边的这个医生也是跟我们这么讲，你知道他是60岁，他那啥，然后他看到就是每天他的女儿恶化到最后，医生说他女儿那个血液里有妊娠病毒、败血症，还有红斑狼疮病毒，什么病毒都有，血液里什么都有。然后那肺里呢，抽出去就吸进来，抽出去就肿大，所以到最后他就搞到那个无菌的那个全部无菌装置，就全部那啥，
病房，
随时都可能那是走。然后呢，后来他女儿呢也不能讲话了，就那样。那他跟我，就说怎么办呢？当他都没有办法说，他想起他做过节制祷告，还有个神可以哈。然后呢，那我让他做节制祷告，我肯定也给他讲过一些例证。所以当他看医生手里都不见好，没有办法的时候，医生真的就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来找神了哈。那么因为我跟他介绍什么，所以他就来找我了。他就说怎么办，那我就带他祷告。第一天带他祷告，祷告完以后，你知道他自己都坐救护车送了3次医院，他承受不住了。所以对他来讲，他这一个家在这一个病当中有可能一家3代全完了，他就一个独女，女儿完了，那个6个月的孩子早产也不知死活，他妈阿姨，然后他这个我们这个朋友，他有3次救护，你知道他吓到不行。那他每次就不行了，惧怕到不行，他就找我说哎呀给祷告。每次祷告完以后他好一点，第二天他又不行了，好一点又不行了。但是就这样，他我就陪着他祷告了几天。但后来有一天我就学，可是孩子继续恶化，继续。后来他女儿说，医生说他女儿不能讲话了，1个星期了不能讲话了。然后呢，我就那天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这个怎么办哈？因为我只是觉得要帮他，但是你说我们人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跟他祷告，安慰安慰他。但是如果神医治就医治嘛哈，我们就觉得那啥。但是我就说神，你要我们就祷告神医治他嘛哈，医治他。可是那天神给我一个启示，神给我启示就说，哎，我就突然想到他的问题。后来那天我借着神的给我启示，我就跟他讲，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相信医生想治好你的孩子吗？他说这我倒相信哈，因为他每天跟我抱怨说这个医生又使他孩子这样，
用错药了，
因为他就人用错药，
有医疗事故啊，他就要去投诉啊，他想的所有的都是抱怨这个医生的，他整个的。
后来我就说，你想，你认为医生想故意害你吗？他说那倒不会。我说你认为医生愿意救你吗？他说可能他是愿意。我说对，我说这是第一点，作为一个医生呢，他是有愿意救你的心的。可是当他是愿意救你，你在他旁边一直跟他讲你不行啊，你不行啊，你不行啊，他会怎么样？他会越做越差嘛，因为你等于在旁边咒诅他嘛，对不对哈？所以我说你要改口祝福他，不能再抱怨医生了，你要祝福医生成为神大能的管道，然后能救你的孩子。
你不要一弄就是跟医院对立抱怨啊，这个是不
你要停下来抱怨、
嗯、
因为我们孩子都这样，他在那念书，然后你一边说你念不好啊，你念不好，你试试看，他肯定念不好，对不对？他只能在被你不断鼓励的时候，你说一定行的，一定行，他才有可能行。他一边做一边被你盯的那，你行吗？你行吗？你看他肯定紧张。我说如果医生虽然想救你，但你一天到晚在他跟前抱怨，我说他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哦？我说停止抱怨，这是第一点，你要相信医生愿意救你，所以你要停止抱怨。我第二呢，你也要相信哈，医生虽然是愿意救你，可是他毕竟是人，他的确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你要理解。我说第三哈，问题现在是在这儿，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神，神才是我们现在唯一可以求告的，所以我们就求告神吧。所以那天呢，我跟他说了这个，他觉得 OK， 他可以想得通。后来我说好，那这样我们就开始祷告，我们就要停止抱怨的口，这是第一点。第二，我说你必须，我给他个口号：饿死惧怕，喂养信心。你知道，当我们让惧怕，当我们面对死亡的危险的时候，我们的惧怕就会出来，对不对？ 吓到我说明天我就完了，所以他怕到自己已经快不行了嘛，哈。我说你现在必须把你的惧怕遏制住，不能喂养这个惧怕，你一旦喂养惧怕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完全没有了。但是神的医治呢，必须是靠信心起来才能医治，对不对？所以我说你现在重要任务是饿死惧怕，喂养信心。我说现在这点很重要，当你能够喂养信心的时候，你就站在了神的一边，当你喂养惧怕的时候，你就站在了撒旦的一边，站在了撒旦一边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使你从问题当中走出来。所以那天呢，我跟他讲清楚这个，他同意了，同意我们就开始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那天晚上他睡着了，他因为吓到睡不着觉，睡着了。睡着以后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会不会怕？他还是会怕，对不对？还是会怕。但是他记得我说的哈，不能再喂养惧怕。喂养惧怕就是什么？你看到这个一想起来，我女儿要完了，那她完了她就怎么样，然后那个惧怕，他我们都有这种问题吧，一遇到一个问题，从一我们变成二，从二我儿子当时一出现问题，我就说那我儿子这样，那他什么，我就会想很多，最后我也觉得我活不下去了。我们就会从一个点，惧怕这个东西会让我们从一个点变成一个面，变成一个面，最后我们全部就闹掉了。我们女人穿的那个丝袜子哈，以前现在的袜子好点了，以前那丝袜子不是有一个问题吗？一挂了一个钩以后，那个丝袜子就开始拆，然后你要不管它呢，那个丝袜很快拆的，这双袜子就要扔了，对不对？你基本一拆它就扔了。所以我们的惧怕常常就是这样，一个点一出来，我们任其发展，不管它，然后它就变成一个面，最后我们觉得完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说你必须饿死惧怕，喂养信心。所以他早晨起来，他又怕的时候，他
喊口号，
我要饿死惧怕，喂养信心。他不让他的思想呢去想那个惧怕的事情，停下来，饿死惧怕就是不要再想嘛，哈，停下来，饿死惧怕，喂养信心。然后呢，他就想到我给他讲的一些见证，他就想赶紧活化那些见证。那我第三个，我告他。当时我讲三条嘛，哈，我第三条我还告他，就是我补充哈，就是我说你希望什么？他说我希望我女儿好起来，出院，回家。我说对，活化你女儿出院回家好起来。
活化的意思就 picturize， 就把它幻化成画面，
不
是你想要的好的画面。
停止抱怨医生。第二，饿死惧怕，喂养信心。第三。你要活化你女儿出院的状况，这是我告她的三点。后来呢，那一天她是上午她不能探望你了，下午她就又去了。当时下午去的时候，她一路上基本都是这么走的，饿死惧怕，喂养信心，饿死惧怕，喂养信心。因为她不想让她被那种负面的东西挟制。但是你知道她都是前几天她都是哆嗦的去医院的，但那天她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算是比较坚定的走到医院。走到医院了以后，她就开始她女儿不能说话嘛，不能说话，她就开始跟她女儿讲见证，讲我给她讲的，讲了，然后就跟我讲的，我给她讲的饿死惧怕喂养信心，反正我给她讲的，她就重复。你知道这重复讲的时候是什么？其实是在喂养信心，对不对？他就在进一步肯定喂养信心重要，然后他讲我给他讲的见证的时候，进一步呢也把这个就是耶稣能战胜疾病的这个问题的好消息告诉他女儿。他再重复一遍的时候呢，他会有些信心起来嘛，你知道，结果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当他说他女儿的眼睛也发亮，然后他们呢突然间他女儿说话了，一下就说话了，哇！他女儿一下能说话了，哇！他就抱着她就哭啊，你知道吗？你知道那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他就活化了，他女儿那啥，一下子就转折了。转折到第二天，医生再检查，他所有的症状突然间消失。我说继续活化，然后。接着马上就给转普通病房，
转到普通病房，
就再观察一天没事了，怎么突然就没事了？医生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突然间那些疾病就退去。
三天之内好像就出院了。
后来呢？
三天，
他就说，因为他女儿在医院都住怕了，他女儿说不要住医院，我说让女儿活化，马上出院，他们就开始活化出院，在普通病房住了三天，出院了。出院以后呢，医生真的检查， 哎呀，那病毒到哪去了？不知道。后来他过了半年又到北京去检查，北京他就说，哎呀，真的没事啊。他说人家说他们以前说的什么红斑狼疮病毒，他说我女儿发现真的到北京医院检查完全没有。我说那当然没有，我是神参与的时候，事情什么时候能还让留点叽叽嘎嘎的，我说不可能。
他那个小宝宝也活了吧？
活了。
后来这是第二个，当他全没顾那孩子嘛，等到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他就
女儿好安全了，又想着
他又开始想他孙子了，哎呀，又开始害怕。当他害怕的时候，他小孙子又开始出现这样的问题，你知道害怕是带来问题的。他没害怕的时候，他也不知道那孩子有啥问题，但他害怕的时候，他孩子又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又要什么实验室做手术啊，又怎么样？
又在保温箱里啊，那小孩像鱼那么大，你想六个月才多大？
一斤重
的嘛，一斤多一点。
一斤重，
而且六很难活的，大家要从长时
间。对，后来医生说
在医学
好一点，
还可以。
但他后来发现他很多问题嘛，后来我们就继续打。
本来还说要这个手术那个手术呢，在那。
肺脏会很差一点。
但后来这个孩子也活了，没问题了，所以他就
今年发来的录像，那孩子能到处调皮了。
他后来给我发录像，所以这个事情呢，他就后来在姊妹团去做见证，他说神真的是救了我们一家三代。那是在奇妙当中一下子医治的，啪就退去了。所以我就觉得面对疾病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停止抱怨，因为我们的抱怨仍然把我们的生命带到。
但我们今天好多时候一在医院出点问题，马上矛头就指向医院。真的，
我好像没有。
你在医院还好点，大部分好多不在医院工作过的好多人会那种。
姚天慈所有给他配备的人员都是。
你都感恩哈。
都是最好的。
感恩是非常重要的。
感恩说
积极的话语。因为这个事情过以后，我们优越，我们那个传道人中风了嘛，中风也是十天不醒，然后血压高到230，高到230，然后那个周五我们正在团契的时候，突然他的太太就打来电话，就说范姐不行了，医生让他随时24小时开机，所以说他现在高烧不退，所有的血液里全是病毒，全是败血症，全是各种各样毒。然后呢他就很生气，是不是医生给闹感染了，医生为了证明他们并不是他们闹感染，还抽了骨髓验证不是医生的问题，但是这些为什么血液里都是毒。后来那天我们是24小时祷告，我们就没有睡觉，第二天一早我们两个就跑去了，跑去以后我们觉得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觉得这必须击退魔鬼的根基，就这样面对这个格拉森人，我们必须打败魔鬼，所以我们两个就带着那个七个意志释放那个东西，我们就开始。当去了以后呢，那个太太也是跟我们抱怨医生这不好，我说停止抱怨，我说医生没有想害你。后来检查结果也不是医生，但他还不服气，我说但是我们停止抱怨，不要让我们的口再落入撒旦的掌控的口里，我们让他停止抱怨。停止抱怨以后我们就开始宣告击退邪灵的攻击，然后我们就宣告。你知道我们上午做完宣告，下午突然间我们那个传道人醒了，而且血液突然清了，就好了。
很奇妙，真的
好了。
本来他血压高压220，低压
230，
低压170，根本没有药。他几种药相互那个很难。
他试很多药就不下。
哎，
不下又发现病毒。
祷告，我们教会
高烧到40多度，然后医生就说随时人。如果因为他已经再二度中风，他就
后来我们教会20多人去那边医院的教堂。我们一堆人在那儿跪下，
那个之前嘛，
那是前面。
对，所以这是之前就不断的经历，我们就发现属灵征战很激烈，所以到最后这次明显的我们要等他醒了，突然间又出现这个状况，而且全败血症。后来我们就开始清理，我们就祷告，让我们先打属灵的战。你看，就像耶稣先打属灵的战。
所以七个医治释放那个好好去做哈，给你们发的，今后我们大家还要再。
所以我们就先打这个属灵战，我们几个。就带着他跟5个人，我们就咔嚓祷告清理完以后，他的血啪就正常了，人就醒过来了，这个人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我们经历的哈，所以呢很重要。今天耶稣已经战胜了疾病，但是呢重要的是耶稣做成了他的事，我们要做耶稣让我们做的事情。当我们去抱怨而不是感恩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交到了撒旦的手里，所以耶稣就不能做事。而所以呢我们不能抱怨，我们也不能让惧怕辖制我们，我们一定要用信心来回应。 并且我们要带着盼望去走，带着盼望就知道相信耶稣可以这啥。你说这几步是很重要的，一步一步过，过了就能那啥。所以这个他说啊、哦，他这你说太棒了，就你想一下，三代被神救了，所以今天神仍然可以做这样奇妙的事情哈。所以这是当年耶稣到了格拉森他所做的第二大宣告，这个得胜君王的宣告，他得胜了，我们也可以怎么样？
得胜，
得胜哈！我们要坚信我们可以得胜，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得胜。所以呢，不要再惧怕疾病。当疾病来的时候，我们要宣告：主得胜，我也得胜。哈，这是得胜君王的第二大宣告，战胜疾病哈，冲破自然的这个疾病力。第三个呢，他就讲到了那个雅鲁的女儿嘛哈，雅鲁呢，当他去求耶稣的时候，他的女儿还没有死，可是走到半道呢。他女儿就死了，他女儿死了以后呢，然后呢，耶稣说没事，我们继续。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其实他女儿在人眼睛看起是死了嘛，所以他说哎没用啦，他就死了。可是呢，耶稣说没事，因为在神来看，现在的他可以让睡了的，就是让他活过来嘛哈。耶稣战胜死亡的那啥，所以他借着这个事情呢，他开始告诉宣告呢。耶稣是战胜死亡的君王，所以他就带着他的门徒就去了。那刚才也讲到他为什么让一些不信的人走，这就是个属灵范围哈，这是我们祷告中要遇到的哈。那就是死里复活，那这个事情呢哈，那我们也遇到的一个例子哈，所以我们也经历了一个。那我们教会呢有一个人，他是多少年吧，他就是没法怀孕，然后他的身体呢检查出来是什么什么我不太懂哈，反正就是没法怀孕，做那个
人工受精，
人工受精也没怀上，花了很多钱也没怀上。后来有些人就说那你来找耶稣吧哈，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他为了能怀上呢，人家让他绝志，他也绝志了。绝志以后呢，但是他也不是太信，对不对？他不是。然后还有些人告他，哎呀，你就祷告吧。但是呢，他好像没觉得没用，所以他就很绝望哈，很绝望。然后正好有一天呢，我讲完道，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们有问题哈，你们要敢于带到神的面前来求，让神来帮助你。所以他就听了我这句话呢，他就下来找我来了。他就说呀，你看我什么问题啊，怀不上孕啊，然后呢怎么怎么样啊，他说我很倒霉啊怎么样。其实那女孩子很漂亮，但是他就觉得他就自我价值观很低。然后
会有人伤的，他就说你这个长相啊怎么样，反正有的时候我们世界上会遇到这种。
其实他长得很好，但是那个
几句话
那个女孩子可能我觉得是嫉妒他，然后就说哎你这长相是未老先衰。其实那女孩长得真的很好看。但是呢，他为什么也找我，敢找我？因为我第一次见这女孩，我说：“哦，你长得好漂亮啊！”但是他说我说这话的时候，他真的信了，他就觉得，哎，他觉得我是出于真心的，然后呢，他就觉得很温暖，就被我是真的觉得她漂亮，我就说了一句，所以他觉得被我问候到，所以呢，当再看到我又邀请他那啥，他就来找我。找我以后呢，我们俩就在谈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自我的形象非常的低，非常的低呢。我说那你就到姊妹团契来吧，然后我们就到姊妹团契，然后我们就来就说跟他讲哈。对，后来我们到姊妹团契来呢，我们就来讲以后呢，我们就先因为他是被这事伤了，我们就先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就告诉他真的神那啥，我们都觉得他怎么样，反正就是让他在这当中的接纳他，觉得他自己是 OK 的。你要他被那个人伤了以后，他最后就辞了职以后呢，然后也没上班了，就想生孩子，孩子又生不出来，他就觉得他一事无成，所以他就很生气。所以来了两次姊妹团契以后，我们让他那啥，到那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给他祷告。我们祷告就是求神来帮助他怀孕生孩子。而那天祷告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在异象中看到一个小男孩，圆圆的脸，然后我就跟他说：“哎，神要赐给你一个男孩子。”我说：“你就。”靠神吧。结果呢，她就果然怀孕了。她果然怀孕了以后呢，她就很开心，而且怀孕的时间还真的就后来测，就是那天怀的孕，我们祷告那天怀的孕。 他又很开心，可是呢他老要惧怕，他万一怀不住怀不住，他这种惧怕呢就导致他呢有时候就会有些出血。他到六周的时候他有次很害怕，哎，范姐不行，你看我出血会不会流产，我说不会的。然后呢他说，然后我们就开始给他祷告嘛，给他祷告的时候，后来他就说他就信心起来了，信心起来他就说，哎，说不定今天我去检查胎儿孩子还会保住，后来最后就真的没有问题，然后就过了。她怀孕反应非常的厉害，她就上就是吐的厉害，她就很难受很难受那种，特别大的怀孕反应。然后呢可是呢到了十几周十二周的时候，她突然有一天一大早她就给我打电话，她熬到那个早晨觉得我起来了，她就给我打电话，她说范姐完了，她说昨天晚上半夜里已经流产了。他说我说我出现了大出血，所有的怀孕反应全部停止，然后呢他说我已经上网查了，这是典型的流产，他说没孩子了，他就跟我哭哈。我就说当时我也有点惧怕，我也有点那啥，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哎，我说不行啊，神参与的不能他半途那啥的哈，我说你不要怕，我说这个事在灵界还没有走完，那这个重要哈，这个事在灵界还没有走完，就是你肉眼看见了，但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我说你不要惧怕，我们先祷告。但是他软弱的他没法祷告嘛，所以我就把七个意思释放的那东西我说发给他，我说你现在他们
照着你念一遍，
我给他练，我说你去念去哈，你去念念的时候他就不害，他就总有点干的嘛哈，我说你就大声宣告，他大声宣告的时候，然后我就祷告，我说怎么办呢，我就先给另外一个女姊妹，她的灵觉也蛮强的，我就给她打电话，哎呀，我说昨天出现什么情况了，然后这个姊妹跟我说，哎呀怪不得呢，昨天晚上我梦见她流产了，然后呢她一说这个你知道就又是一个 confirmation 对不对，但是我就跟她讲，我说这件事在灵界没有走完，你不要把这件事宣告出来，不要说不要说，然后呢我说现在你弃绝这件事情，弃绝这个事情，我们来一起为他祷告。接着我就在姊妹团契就发了消息，我说请大家为这个姊妹祷告，让她的胎儿健康成长，你知道人眼看到已经流产了，然后我就没有跟任何的姊妹说，哎，她现在流产了怎么，不要报恶信，你要报恶信，你要一说她流产了，其他人祷告都不祷告了，哎，完了完了，大家都会这样讲，但是呢我没有告他们恶信，他们就都祷告嘛。然后这个姊妹她是知道消息了，但是我告他拒绝，然后宣告，然后接下去我放下电话，我就开始祷告，祷告祷告，神就把这段经文给我，就这个故事，雅鲁的女儿的故事，你知道这段经文神就开始给我以后，然后我说我就信心就起来了，我说对，神说什么，神是什么，死里复活的神，就算这个孩子死了他也可以叫他活过来，所以这是给的一个确信。第二，让不信的消离，不信的那个话全部走开，我们就宣告得胜。
不信嘛，要赶逐不信的话语。
所以，我就被这个鼓励了，以后我就开始就跟这个姊妹打电话，我说你刚才念那段的时候什么感觉？他说有那么一下子的功夫，我觉得说不定我还能有孩子。他有一点心，他说可后来我一看那个啥，我又觉得网上是说我流产了哈，
很多人太多人查网，
他只是大量出血是吧？
但是妊娠症状没了呀，
他
本来是反应，前面不是反应很厉害的，
全部停止，
像妊娠症状全部停止，
所有全部停止，所以他到他而且是前一天的半夜这样的，所以他说网上所有的症状都表明。告诉他这是
现在很多人很会一有点症状就是查网，一查网就给自己恐惧，这是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不要随便去查网上你的症状，只能给你增加恐惧。
我就是查网上，然后让姚天赐做的手术。
是啊，那你
查正面的还
好，那你是正面的，
然后说百分之多少多少都能好。
嗯，感谢。
然后。医生都 说
那你是查的是报喜讯的一些好的，但是有些人一查呢就会给吓着自己，说我符合这个病状，我估计出现哪里疼点，我又是那个症状，自己吓唬自己，这种容易带来很
多病人，很多病人都是这样，
这是很麻烦。
医生就说你不要查没有用，然后我说我就信一点吧，对吧，
对，你
是有信心的。后来这个姊妹，
在医学上本身你有判断能力，
大部分人没有，
因为你是医生，
瞎猜，大部分人是瞎猜，
因为有些东西你是懂的，然后你有些负面的你都懂，对不对哈？你很多人不懂的话，他就看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就怕增加恐惧，你查没有查增加你的惧怕，你增加信心，但他大部分人是增加，
因为他不懂
恐惧和害怕，就像这个姐妹一看流产了，就吓得自己肯定流产了，最后还老 confirm 自己的这些，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当时我还是有信心，是我们经历过另外一个事情。我们有一个姊妹呢，是，所以我就可以把那个见证呢再讲给这个姊妹听一句，我去鼓励她信心。你知道，你没有见证的话呢，你就跟他说深刻一致，深刻一致，他也
讲道理没用的，就一定要有。
但是你要有见证的话，就会很好。
见证。
那我们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孩子，我们都是他的孩子的教父教母哈。然后呢，他生老五，就他生了四个女儿，他就想，他生完两个女儿以后呢，他就遇到一个事情，然后呢，他又怀孕了。怀孕以后呢，有一天他做梦说，梦里说。我下面这个怀孕的是男孩女孩，然后呢医生就跟他说，护士就跟他说，还男孩女孩啊，就说看着那个蛋哈，什么，他说蛋都散黄了，他说哦，蛋散黄什么意思啊？后来他说哎呦，看来流产。后来呢他就果然流产了。所以呢他就没有老三，就流产了。然后最后他又生了两个女儿，生两个女儿以后呢，他们家特别想要一个儿子嘛，哈，然后就又怀了一个。又怀了一个时候，哎呀，他们真的不想要了，那四个孩子了，又第五个了。后来他们飞到香港去，然后呢，做 DNA， 然后的后来，当他们有点觉得不想要的时候呢，他就随便翻圣经，一翻圣经呢，历代志上说你和你儿子在内室，然后他说啊，是不是一个男孩啊，哈。神要给他是个男孩，后来他就赶紧飞到香港做 DNA 检查，一检查呢说男孩，哇，太高兴了哈，四个女孩一个儿子，然后呢有巨大的产业要继承，所以就必须等一个儿子，特别高兴。可是后来呢，我们在她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呢，他们来参加营会，参加营会完以后呢，快走的那天，他就非常的沮丧跟我讲，他说范姐，我又做梦了。他梦见呢就说胎儿，然后他就去检查了，然后医生说说你这胎儿都死了，没有心跳了。后来他说而且连续两个晚上梦这个梦，然后呢他就想起他之前梦的梦，就散黄了，就真的流产了。然后呢他就想到这个，他就很害怕，所以他就准备就很沮丧的要回国了，
第二天要回国了。
但是当时有个牧师就告我们说这个事情不能这么走，那个帮我们开特会的那个牧者，然后呢就不能走，把他叫过来祷告，
住在我们家，就把他们全家叫过来，
叫过来我们就
跟
祷告，祷告就说这个孩子不仅要活，这样被圣灵充满，怎么，我们就开始祷告，怎么了，就祷告
斥责一切的死亡的灵，一切搅扰的灵离开。那后来这孩子就活过，
后来呢然后他就飞走了。飞走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没有他消息，后来跪到我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回去检查的时候哈，他们家很有钱的亿万富翁，最好的医生给他检查，说你孩子已经停止心跳了，没有脉了，说孩子死了。他说我们已经祷告过了，孩子会活过来的，所以他就坚决的信着，后来孩子就活过来了。
真的信心在这个是超越很多东西的，我们以为没有，我们以为是空的，但事实上信心在我们的这种里面是能够出现这种超自然的能力。
所以在那个孩子不行了一段以后，最后又开始慢慢又恢复了脉搏跳啊，然后这个孩子生下来特别好，从一个月就是你爱神嘛，爱他就发声。
我很早就是一看一个月一问其他话不会说，一说爱神嘛，爱
他就总回，很机灵，很好玩。然后我就把这个见证讲给他听，你知道这个对他很大的鼓励。我说你的孩子也可以活过来， 我说咱们就跟神祷告吧。然后我就讲刚才，我说我刚才祷告的时候，神把那段经文给他，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亚鲁
的
孩子的哈。我说神是可以让人死里复活的，我就算你的孩子真死了，耶稣也能让他活过来。
死里复活的，
你知道，当我跟他讲了这个见证，讲了这个圣经里的这个故事，说耶稣已经得胜的君王，他可以这样宣告，我们也可以求告他，让他来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就。后来呢，他就开始怎么样，有些信心了嘛，哈，他就开始有信心了。然后我们俩就，
我还有，
然后我们俩就开始祷告。你知道，当我们开始祷告祷告的时候，他觉得一阵热流唰就冲入他的腹部了。一阵热流进入他腹部，进入腹部他就开始在那边哭，他感动到哭，圣灵在里头开始运作了，他就哭啊哭啊。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对神不认识的，但那天圣灵感动到他，就我跟他祷告很久，他就那哭了很久。哭完了以后呢，我跟他说阿门了走了，他自己停不下来，他就自己又跟神在那又哭又祷告了好久。但是那股热流就在他的腹部就开始就医治他，第二天所有的怀孕反应全部都回来
了。
然后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真的是原因。
生完儿子还一直问他，哎，照片看看。
他说生了孩子，我说你生了啥孩子了？我问
他三回
他还没理我。
他说你都看见了吗？拿出来，后来那照片拿给他看，就跟他印象中看见的那男孩圆圆脸一模一样。而且现在生了老二了。
啊，生孩子那天就是那个王菲生儿子的那天，5月2号，她也生了个儿子，所以很感恩哈。所以她就经历死里复活，所以就这段经文哈。所以神的话不是凭空的，他可以让他，
我们要读的，他有能力出来。
嗯，
就神的话语，他的 release， 他的能力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像这样，有的时候神把一些话，我们现在读熟了，今后等到一些特殊情况下，神就会把某些话语到你生命中来，然后呢，释放出力量来。就会说啊，我也要摸到耶稣的衣裳碎子啊，我也要得医治。你有没有这样的到点就会活化，到点就会产生力量？
对，所以这是得胜君王的第三个宣告，他是战胜死亡的神。好，今天呢，我们一定要也可以靠着哈，从战胜死亡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呢，就是不是常做的，就是特别做的，就是让人死里复活。更重要的战胜死亡，就是让我们得到救恩，使我们从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们是出死入生，我们从这个世界死了，我们就会在
永生的生命
生命中活下来，这叫出死入生的生命哈。所以就像我们在胎儿，我们是在一个世界出来，我们就到另一个世界，我们从这个世界出去，我们又会走到永生的世界。所以耶稣战胜死亡更给对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救恩的信息，战胜死亡。所以圣经里说，我们这死了的人哈，不是死了是睡了，都有一天神会让我们都醒来哈，给我们新的身体，都让我们过这新的生命哈。所以耶稣的第三得胜君王的第三个宣告说，他是战胜死亡的神。所以耶稣的到来，他就进驻到一个城市，他使天国和这个现在的地面交战的时候，他做三项得胜君王三大宣告，战胜第一个什么，战胜乌鬼哈，第二个呢，战胜
疾病，
第三个呢，战胜死亡哈。所以他做的这三个宣告今天对我们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对吧？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真的支取的话，我们真的是大有福分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40天祷告群里，当他们从这种癌症的死亡当中走出来，对他们这就是耶稣的得胜在我们的今天的生命中再一次的宣告。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宣告，更多的宣告，让神做成的得胜借着我们这些管道不断地宣告出来，说神耶稣是得胜的，我们都是靠耶稣得胜的，让我们今天也能宣告这神耶稣基督当年得胜的宣告。好，所以这是我对这段的分享。